我们今天要传讲的主题是审判与安息。审判与安息，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的第14章1到27节。这一段经文要表达的主旨是神绝对公义的审判，神的公义必要伸张，他的义怒必要发泄，因此那不义的巴比伦王必要受到神公义的审判，之后西安的渔民才能够得享安息。这就是今天的主题，审判与安息。你知道人天生有一种正义感，我们不平则鸣，我们仗义直言，俗话说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，因为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受造的，所以人里头有一杆秤，这杆秤叫做良心，就是我们对是非对错本能的判断。罗马书第2章15节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，主要这个是非之心在原文就是良心 conscience， 他们是非之心，他们良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或以为非。然而良心这杆秤啊不准确，因为我们人都有罪性，他的天良被玷污了，他的公义观被扭曲了，甚至是非都颠倒了，所以人才会把同性恋合法化，人会自义，人会偏心，即便他用心良苦，即便他动机纯正，但是他所知道的很有限。你知道人的眼睛只能够看到近处，看不到远处的，他两只眼睛的视野范围顶多是188度，周围的360度的环境他看不清楚，一只眼睛就看到的更有限了。人只能看到眼前的明显的东西，他看不到显微镜底下的细节，他只能够看到外表的现象，他看不到人心中的隐私。人不是无所不知的，人不能够面面俱到，人不能够保持绝对的客观，绝对的中立的，所以人很容易就看走眼，很容易误会、误解、误判。即便世上最公正的法庭，世上最公义的法官，也难免有误差。然而上帝，宇宙最高的法官，他应许了有一天，他要按着他的绝对的公义，大公无私的审理古今中外每一个人的案件。到时候一切暗中的隐情和我们心中的意念，一切见不得人的事儿，都要曝光，都要显明，都要接受他的审判。那个时候注意听，主耶稣要亲自审理你我个人的案件，他要为我们伸冤，他要抹干我们的眼泪。但问题是按照神100%绝对公义的标准，我们人人都要被他定罪，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例外，因为并没有分别。圣经说罗马书第3章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所以按照他公义的标准，人人都该灭亡，全地都要毁灭，所有的人类都该下地狱沉沦灭亡，我们人类是罪有应得，这是上帝公义的审判。然而感谢主，我们的神满有怜悯恩惠，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在他主权的恩典中，他定义拣选了一些人，这些人就是西安的渔民， 而其他的人都是巴比伦的叛民。巴比伦的叛民要遭到神公义的审判，唯有锡安的渔民要得到神怜悯的拯救。哦，注意啊，没有任何人遭到不义的待遇，神是公平的，他是绝对公义的。注意，叛民的灭亡是神公义的审判，而渔民的得救是神主权的怜悯，或是主权的恩典。请留意这两对鸳鸯，两对鸳鸯。哦，第一对是公义和审判，公义和审判。第二对是主权和怜悯，或是主权和恩典。罗马书第九章十五节，因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神有主权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这是一对鸳鸯，主权和怜悯是一对，不要配错对咯。 你不能说神是怜悯的，所以他要审判你。我再说一次，你不能说神有怜悯，所以他要审判。不不不，这不配套。审判是没有怜悯的，你只能说神是公义的，所以他要审判你，或者说神是怜悯的，所以他拣选了你，或者说神满有恩典，所以他预定了你。恩典和主权才能配成一对，或者怜悯和拣选才能够配成一对，不要乱点鸳鸯谱了。哦，我们今天要接着上一次的十三章，以赛亚十三章，继续讲神对巴比伦王的公义的审判。其实十三到十四章是一气呵成，是连在一块儿的。十三、十四章都在讲论巴比伦的审判。你知道，神的审判在今天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很不受人欢迎的话题，不论是在社会上，而且往往甚至在教会里头，这审判的话题都叫人反感，叫人厌烦。人人喜欢听恩典恩典恩典恩典恩典365天，不喜欢听定罪的信息。也许甚至此时此刻在我们当中有人心里正在嘀咕呢，啊，怎么又讲神的公义，又讲神的审判了，没完没了啊！不不不，这不是我，不是我在老调重弹，这乃是先知以赛亚，他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从以赛亚十三章开始，一连十章他都在讲负面的，都在讲审判的信息，定罪的信息。用什么？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，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教人学义，都是有义的。那么请问，为什么神的话要反复强调这个主题呢？因为世人包括基督徒啊，都太轻忽神的公义、神的审判和神的愤怒了。今天有人这么说，我们讲道要积极，要讲正面的，不要负面，不要消极，这样的人只懂世俗心理学，他没有好好读圣经。圣经是正反两面，圣经是双管齐下，我们的神是恩威并加的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的神是恩威并加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公义的威严，我们不认识他愤怒的权势的话，我们就不知道自己罪孽的深重，也不能够体会到神恩典的宝贵了。或者这么说，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公义的审判的逼近的话，我们就不晓得自己境况的危机呀，我们也不懂得感激神救恩的浩大了。你记得郑州最近发大水，7月20号，上个月地铁5号线有500多名乘客被大水困住， 消防队员花了三四个钟头，好不容易把他们一个一个个搭救出来，但是还有12个人不幸落难。最后一批20-30个疏散的人，他们突然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大声喊了一声：“谢谢消防队！”当场许多人忍不住都要流泪，而且这是感恩的泪。因为他们到最后一刻，生死关头，死里逃生，所以他们心里头充满了激情，充满了感谢啊！如果他们轻轻松松就跑掉了，他们就不会珍惜恩典，也不会感慨万千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所处的危机，比那500名乘客更可怕，更惊险。我们面对的不是洪水暂时的灭绝，乃是地狱永远的刑罚。然而神竟然怜悯我们，恩待我们，拯救我们出死入生。哇，我们岂不更当满心感谢，满口感恩吗？因此以赛亚才会不断地强调神的愤怒，神的公义，神的审判，好叫我们纪念神对我们的怜悯、救恩和大爱。还有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不断的领圣餐呢？主的饼，主的杯，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。一次就够了嘛，像受洗一样一次够了，为什么总是反反复复呢？我信主都40多年了，还在领圣餐，总是纪念主，纪念主。为什么？因为主的怜悯无限，他的救恩浩大，我们永远感恩不尽。正如那首歌，如果没有主的爱，我的生命早已不存在了。如果没有主的恩典，哪有我盼望的今天呢？弟兄姊妹，让我们长存一颗感恩的心啊，一生都感恩不尽。哪一天我们厌烦感恩了，我们的心就已经远离主了。哪一天我们听福音、听十字架道理听腻味了，我们已经不知不觉的忘恩负义了。记得以赛亚书12章唱的那首天国的乐歌，12章第1节，到那日你必说，耶和华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，你的怒气却已转消，你又安慰了我。感谢主啊。再看第6节，西安的居民呐，当扬声欢呼，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。我们要感谢赞美主，现在就要开始，将来还要继续，一直到永永远远，把颂赞荣耀归给他。哈利路亚，他的名配得称颂。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。好，我们来查考今天的主题经文，以赛亚书第14章1到27节。这篇信息，审判与安息，就是巴比伦的审判和西安的安息。这篇信息一共有8点。第一，受奴役的得安息，受奴役的得安息，1到3节。第二点，欺压人的被折断，欺压人的被折断，4到6节。第三点，全地都安息欢呼，全地都安息欢呼，7到8节。第四点，阴府惊动淫恶霸，阴府惊动淫恶霸，9到11节。第五点，人定胜天的巨傲，人定胜天的巨傲，12到15节。第六点，不得下葬的耻辱，不得下葬的耻辱，16到20节。第七点， 断子绝孙的报应，断子绝孙的报应。二十节后半部到二十三节，最后第八点，主的定旨必成就，主的定旨必成就。二十四到二十七节，一共有八点，这样就一目了然了。我们先看第一点，受奴役的得安息，受奴役的得安息，是一到三节。我们再读一遍，耶华要连续雅各，必再拣选以色列，将他们安置在本地，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，紧贴雅各家，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，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图上得外邦人为仆婢，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，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。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，并人勉强你做的苦工，得享安息的日子。哦，注意啊，这里提到了得享安息的日子。哦，注意这个日子既是恶人受审判的日子，也是义人得安息的日子。哦，换言之，这既是一个愤怒的日子，也是一个怜悯的日子。对西安的百姓而言，第三节，这是一个脱离劳苦愁烦，得蒙拯救，得享安息的日子。但是对巴比伦的百姓而言，这个日子是一个可怕的日子，是一个羞辱的日子，遭报的日子，审判的日子。正如十三章，我们上次看到十三章第九节，耶和华的日子临到，必有残忍、愤恨、烈怒，使这地荒凉，从其中除灭罪人。哇，这个日子你看到没有？既是一个神以公义审判巴比伦叛民的日子，同时也是一个神以怜悯拯救西安渔民的日子同时发生，这是一个恩威并加的日子。你再看第一节，耶和华要连续雅各，必再拣选以色列。注意这个再字，要再拣选以色列。哎，难道神的怜悯会断绝吗？难道神的拣选会改变吗？要再拣选他是不是？不不不，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第十节说道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永不离开你，我的平安的约也不迁移。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，神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永不改变。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二节也说了，我们不致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。二三节，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，神的怜悯不致断绝，每早晨他的怜悯都是新鲜的，他的信实何其广大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，保罗说的，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我再读一遍，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那么既然如此，请问为什么这里说神要再拣选以色列？当然也包含了再次怜悯他们的意思。为什么还要再一次怜悯，再一次拣选他们呢？因为你看以赛亚书从第一章到十二章先知的预言里头，以色列将要经历大患难，其实已经开始了。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要被亚述灭绝，成了撒玛利亚人，成了亡国奴，最后都绝种了。而南国犹大也要被巴比伦掳掠，大卫的宝座也要断绝。哇，你看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要饱经沧桑，几乎灭顶了，在人看来似乎神已经弃绝他们了，以色列人怎么可能在东山再起呢？正如诗篇第七十四篇第一节， 亚萨的训诲诗上说的，神啊，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？你为何像你草场的羊发怒，如烟冒出呢？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？我们完了，这是人在绝望中发出的哀叹，我们暗无天日了，没有指望了。兄弟们，新教徒称之为灵魂的黑夜，灵魂的黑夜。也许此时我们当中有人正在经历着灵魂的黑夜。约翰班扬写的《天路历程》里头，基督徒就天路客和他的同伴盼望，曾经图一时的方便，他们偏离了正路，误入了歧途，进入了禁区。起初啊，这条宽路春光明媚，平平坦坦，但后来起了风暴了，他们就被那个绝望的大巨人，记得吗？那个绝望的大巨人给抓起来，关在怀疑的城堡里头。怀疑的城堡里头成了大巨人的俘虏，受尽了他的奴役。他们心里头充满了绝望、忧愁、困惑、忧郁、烦恼、怀疑，到底神还要我吗？是的，我犯罪了，我偏离了正路，我远离了神，我受了神的管教，我陷入了牢狱，我得不到自由，我还有救吗？我还有出路吗？似乎神已经弃绝他们了，他们山穷水尽了，他们就死路一条了。哦，在此绝望的时刻，基督徒和盼望，他们两个人就同心祷告，祈求神的怜悯。主啊，怜悯我们。感谢主，到了天亮时分，基督徒想起来他有一把钥匙，记得吗？那把钥匙叫什么？神的应许。记住啊，钥匙就是什么？神的应许。这把钥匙可以打开怀疑城堡的任何一把锁，任何一扇门，这是万能钥匙。他们就借着神的应许突破了重重的难关，借着神的应许，他们熬过了灵魂的黑夜，他们就克服了绝望的巨人，逃出了怀疑的城堡，就到达了自由，得享了安息了。弟兄姊妹，记住神的应许，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不论那个绝望的大巨人怎么威胁你，不论你身上的枷锁有多么沉重，你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，借着这把钥匙，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，我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请问弟兄姊妹，神的怜悯会断绝吗？神的拣选会后悔吗？不可能，神的应许必不落空。基督徒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虽然被关在那个怀疑的城堡里头，尽管那个绝望的大巨人天天威胁他、恐吓他、逼迫他，虽然他感觉好像前途茫茫啊，好像他被神弃绝了，神不要他了，没指望了，没出路了，完了。但其实神的应许仍然安定在天，犹如云上的太阳，他总不改变。云上的太阳，他不改变。14章第1节，耶华要连续雅各，必再拣选以色列，将他们安置在本地，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，紧贴雅各家。第2节，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。哦，注意啊，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。神的慈爱永远不弃不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把这些话仅仅解释作神应许了被掳的犹太人要回归迦南地，要回归神的应许之地，要回归耶路撒冷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的理解就太狭窄了。这句话，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，也可以翻译作叫他们在本地得享安息。我再说一次啊，安置在本地也可以翻译作叫他们在本地得享安息。哦，没错啊，犹太人神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，70年之后， 神兴起了波斯王古列，颁布了圣旨，让犹太人从被掳之地，从巴比伦又回归本土，回到耶路撒冷，又重建圣殿，得享安息了。但这不过是一幅图画，预表的是更深一层的安息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弥赛亚要带领他们进入心灵的安息，进到那个终极的安息。被掳的人不仅仅要回归应许之地，更要回归耶和华，就是回归他们所离弃的神，得享在基督里永远的安息。换言之，这个安息意味着一切神赐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切的应许都要在基督里成全。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，这个安息不仅是承受地上的一片产业的安息，更是承受在基督里天上永远基业的安息，这是终极的安息，得到那个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在天上永远的基业，天上的基业，这是终极的安息。我们再看第一节啊，耶和华要连续雅各，必再拣选以色列，必将他们安置在本地，就把他们带到基督里的安息里。继续看，寄居的，注意，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，紧贴雅各家。第二节，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。好，请问这些寄居的，这些外邦人指的是谁啊？我再问一次，这些寄居的和外邦人指的是谁呀？最终指的是你，指的是我，我们就是外邦人，我们就是寄居的，知道吗？兄弟们，整本以赛亚书从头到尾都在强调神的国度是国际性的 international， 国际性的，是普世性的，是 universal， 普世性的。神的国度包括犹太人，也包括外邦人。神的国度里头有黑人，有白人，美国人，中国人，法国人，各国各族的人，太清楚啦。但是犹太人，尤其是传统犹太人，却有眼无珠，他们总是看不到这一点。犹太人认为神的国度是我们民族的专利品，我只有我们犹太人，我们是神的选民，只有我们受了割礼，我们有立约的凭据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们都不是。 但这里说得很清楚，寄居的和外邦人必与他们联合，紧贴雅各家。这叫你想起了罗马书十一章，罗马书十一章那棵橄榄树，记得吗？橄榄树是什么？就是神的国度，以色列人有几根枝子因着不幸被折下来。十一章的第十七节，你这野橄榄，野橄榄是谁啊？就是外邦人，就是寄居的，我们因着信得接在其上，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。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，要紧贴雅各家。第二节，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。记得波斯王古列派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，而且一切都是公费资助，好像是政府出钱叫你改教堂一样，而且一切都是公费的。还有后来亚达薛西王，波斯王派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建造城墙，他还下达圣旨派兵来保护他们一路的平安回到圣城耶路撒冷。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。再看第二节，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，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，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。注意啊，这是一个角色的调转，角色的兑换。从前犹太人是奴隶，现在他们成了主人了。从前犹太人被人踩在脚底下，现在犹太人高高在上，居高临下了。从前他们是被奴役的，受压制的，是受逼迫的，如今他们摇身一变，要反过来，他们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，要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。注意是什么时候，什么时候？第三节，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，并人勉强你做的苦工，得享安息的日子。注意， 这个得享安息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啊？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国度降临的日子。你知道，犹太人当他们读到以赛亚书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们立刻想到的是什么？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，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他要执掌王权，他要骑着白马率领我们犹太人东征西讨，南征北伐，征服列国，无往不胜。那时候我们犹太人，我们就要耀武扬威，我们要扬眉吐气。那时候外邦人要成为我们的脚凳，要被我们踩在脚底下，要做牛做马啦。不不不不不，先知以赛亚让我们看到一幅很不同的图画。看看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到四节。末后的日子，就是得安息的日子。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里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主要万民。第三节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来吧，我们是谁呀？我们就是那许多国的民，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，对不对？要奔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。教训谁呀？教训许多国的人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他就是弥赛亚。第四节，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，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。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。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了。这就是那个得享安息的日子。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十节说，到那日，耶西的根，谁啊？就是大卫的后裔基督，必立作万国的大旗，外邦人必寻求他，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。主耶稣说了，马太十一章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不管是男女老少，各国各民的人，都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看到没有？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，万国都要归向他，外邦人必寻求他，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，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。那日子，那个得享安息的日子，十一章的十三节，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，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。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，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。十四节，他们要向西飞，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，一同掳掠东方人，伸手按住以东和摩押，亚门人也要顺服他们。换言之，以色列的南国北国，以法莲跟犹大，本来这两个国家水火不容，如今他们要联合起来，南国北国要同心合意，一起征服周边的列国。但注意啊，这个征服指的不是武力的制服，乃是福音的降服。我再说一次，这个征服不是武力的制服，乃是福音的降服，不是军事的得胜，乃是真理的得胜。记得主耶稣说了，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他们就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。哇，犹太人太健忘了。记得他们曾经在哪里做过奴仆？在埃及做奴仆，还在哪？在亚述做奴仆，还在哪？要在巴比伦做奴仆。现在此时此刻在哪里做奴仆？在罗马人手下做奴仆。但是这里主耶稣指的是更深一层的奴役，指的是更彻底的释放。记得耶稣说的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你们都是罪的奴仆，比外邦人的压抑更可怕。三十六节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啦。主耶稣来就是要使那个被奴役的得自由得安息，不是借着刀剑， 乃是借着圣灵的宝剑，就借着神的话语，借着神的真道，不是借着武力，不是借着暴力，乃是借着圣灵的能力，借着福音的大能使人得自由，不是借着示威抗议维权，乃是借着爱心宽容温柔忍耐，不是把外邦人从迦南地赶出去，乃是把万国万民从世界各地带进来，带进神的教会，带进神的国度。怎么带进来？借着扬起福音的大旗，借着高举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一旦福音传开了，一旦真理传开了，他的渔民就要得自由，得释放，得安息啦，他的国度就要降临啦。记得他是和平的君，和平的君啊，到那日就到那得享安息的日子，以法莲跟犹大神的百姓要除掉他们彼此的仇恨，彼此的冤仇，彼此的嫌隙，他们同心合意，一起传扬福音，一起征服外邦人的心。那时我们再看一遍，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，紧贴雅各家。第二节，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，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。注意啊，他们要得外邦人为仆婢。哦，换言之，外邦人要归顺犹太人。记得那个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说，你们犹太人 你们在耶路撒冷敬拜，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在这个山上敬拜，为什么我们要听你们的呢？凭什么要顺服你们听你们的？耶稣怎么说啊？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二，你们所拜的撒玛利亚人你们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犹太人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看没有，你们要顺服犹太人，因为神的启示是从犹太人出来，弥赛亚也是犹太人，圣经也是犹太人写的。二三节，时候将要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不是这个城，也不是那座山，关键是在圣灵里敬拜神。那个时候不管你是犹太人，是外邦人，是撒玛利亚人，是中国人，美国人，法国人，墨西哥人，哪里人，尽管我们种族不同，尽管我们语言不同，尽管文化不同，尽管我们宗派不同，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了一家人，我们一同敬拜天父上帝，在圣灵里敬拜他，因为我们都因着信成了亚伯拉罕的儿女了，我们一同得享基督里的安息了。你知道吗，当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有一种深刻的体会，不晓得你有没有，就是我骨子里是个犹太人，我骨子里是犹太人，真的。我们跟亚伯拉罕的关系比那些住在巴勒斯坦、住在以色列犹太人更亲近。他们只有亚伯拉罕的血统，我们有亚伯拉罕的信心。他们是外表的犹太人，我们是真正的里面的犹太人。他们肉体受了割礼，我们的心灵受割礼了，我们甘心情愿做主的奴仆，我们甘心彼此顺服，我们甘心互相服侍，我们不但是主的奴仆，而且我们更是主的儿女，神的儿女，神的后嗣了，我们在基督里得自由了，得享安息啦。耶稣不是说了吗，时候要到，现在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我们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儿女。弟兄姊妹，神的国度已经降临了，耶稣基督弥赛亚已经作王掌权了。记得已然和未然，已然和未然，神的国度已经开始了，但还没有完全成全。已然和未然什么时候开始的？2000年前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成了一次永远的救赎，他复活，他升天，大功告成啦。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的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他坐下来了。为什么？大功告成了，他坐在天上作王掌权。如今主耶稣说的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啦。如今他派我们去 奉他的名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到那个时候，到世界末了，基督作为和平之君就要再来做王了。那个时候，那得享安息的日子就完全实现了。基督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，已然未然。这是第一点，受奴役的得安息。我们再看第二点，欺压人的被折断，欺压人的被折断。4-6节，那时就是得享安息的日子。第4节，你必提着诗歌论巴比伦王说，欺压人的合颈席灭，强暴的合颈止息。耶华折断了恶人的杖，辖制人的规，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，在怒中辖制列国的，行逼迫无人阻止的。注意啊，那个日子不仅是受奴役的得安息的日子，同时也是欺压人的被折断的日子，是同一天。换言之，那一天啊，不但西安的渔民要得拯救、得怜悯、得安息，而且巴比伦的叛民要遭到报应、遭到刑罚、遭到审判。换言之，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日子，那是一个大平反的日子。尽管巴比伦王曾经在世上蛮横霸道、任意妄为，如今看第5节，耶华要折断恶人的杖，要折断那个辖制人的规，就是恶人的权杖。换言之，是要按着公义审判巴比伦王。虽然他曾经在世上飞扬跋扈、神气活现、为所欲为，他不可一世。第6节，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，在怒气中辖制列国，行逼迫无人阻止的。哇，他为所欲为。但如今第4节，欺压人的合颈席灭，强暴的合颈止息。神要折断他那个欺压人的杖。这是第二点，欺压人的被折断。我们再看第3点，全地都安息欢呼，全地都安息欢呼。7-8节，现在全地得安息，享平静，人皆发声欢呼，松树和利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说，自从你扑倒，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。箴言11章第10节，一人享福，何成喜乐？恶人灭亡，人都欢呼。你知道，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，当希特勒拿把枪对着自己的脑袋自杀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为他流一滴眼泪，大家欢喜快乐。当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被倒挂起来的时候，底下千千万万老百姓都在欢呼庆祝。圣经说，犹大的恶王叫做约兰，在下21章，约兰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，他去世的时候无人思慕，他去世无人思慕。为什么？因为约兰冷血无情，他把他的骨肉兄弟都杀了。记得当恶人哈曼，波斯宰相哈曼被挂在木架上的时候，异人莫迪改取代他做了波斯的宰相。那个时候，以斯帖记8章15节说的，书山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，犹大人有光荣，欢喜快乐而得尊贵。他们欢喜快乐庆祝恶人死了。听怎么样？当公义伸张的时候，不但是大快人心，而且连大自然界也都得解脱、得释放、得安息了。你看第8节，松树和利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说什么？自从你扑倒，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啦。当然树木是不会说话的啊，树木不能够表达自己，但是树木也有生命，对不对？树木也有感觉。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22节说，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因着人类犯罪堕落， 所以一切的受造之物，大自然界也受到连累，大自然也遭到咒诅，跟着人类一起唉声叹气。这里啊，以赛亚替树木开口说话，他说：“哈哈，我们终于松了口气了。自从你巴比伦王你扑倒了，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了，我们的日子也好过了，我们太平了，感谢主，全地都安息欢呼。”这是第三点。我们再看第四点：因斧惊动淫恶霸，因斧惊动淫恶霸。九到十一节，你就是巴比伦王，你下到阴间，阴府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，又因你惊动在世成为首领的阴魂，并使那成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，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：你也变为软弱，像我们一样吗？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？你的威势和你的情色的声音都下到阴间，你下铺的是虫，上盖的是蛆。无神论者说，人死如灯灭，死了拉倒，一了百了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但这段经文不仅是这一段，而且整本圣经告诉我们，事实并非如此。人死了以后不但有感觉，而且感情丰富，记忆犹新。地狱里的人不但知道，不但感觉到自己在受痛苦，而且他们还会幸灾乐祸，他们还喜欢别人跟他们一同受痛苦。 但注意，恶人的情感和义人的情感截然不同，一个是被玷污的，另外一个是圣化的情感。你记得启示录第十九章，大巴比伦，十八章里头，大巴比伦倾倒之后呢，天上就欢唱哈利路亚。我们看看十九章，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。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：哈利路亚，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。第一个哈利路亚，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，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，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，这个大淫妇就大巴比伦，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，给他们伸冤。第三节又说哈利路亚，第二个哈利路亚，烧淫妇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伏伏敬拜坐宝座的神，说阿们，哈利路亚。第三个哈利路亚。第五节，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：神的众仆人呐，凡敬畏他的，无论大小，都要赞美我们的神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、众水的声音、大雷的声音说：哈利路亚。第四个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。这是新约里头的哈利路亚大合唱。旧约里头，尤其是诗篇呢，有许多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新约里头就这四次，都记载在启示录十九章。这四次一人欢呼赞美声哈利路亚，为什么？因为十八章前面一章，十八章大巴比伦倾倒了，巴比伦倾倒了，所以天上的西安的百姓都欢唱哈利路亚。有五个原因，为什么要高唱哈利路亚？五个原因。第一，第一节，因为神施行救恩，神施行救恩，神拯救了西安的渔民。第二节，因为神伸张公义，神伸张公义，神审判了巴比伦的叛民。第三节，因为神止息罪孽，神止息罪孽，恶人永远不能再抬头了。第六节，因为神永远作王，神永远作王，公义 永远要掌权了。第五个原因，第七节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以马内利。羔羊婚娶的日子到了，这是永远不散的宴席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义人在天上欢喜快乐，我们在天上要赞美耶和华，但是恶人在阴间却幸灾乐祸，他们在咒诅别人，他们要群起隆重欢迎巴比伦王的大驾光临下到阴间，但他们心里所怀的不是善意，他们欢迎巴比伦王来到我们当中，他们心里所怀的不是善意乃是恶意，心里所怀的不是爱心乃是仇恨，他们口里发出的不是祝福乃是咒诅。你看第十节，他们都要发言对你，就对巴比伦王说，说什么？你也变成软弱像我们一样吗？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？你听听他们语气当中那个苦毒，那个讽刺，那个挖苦，那个嘲讽啊！原来您就是鼎鼎大名的巴比伦王啊！想当年您在世上盛气凌人，您大摇大摆，您所向披靡，您无往不胜啊！大家都听您的，但如今你也变为软弱，像我们一样吗？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？十一节，你的威势和你的情色的声音都下到阴间。好，这有可能有两个意思。第一，一个解释，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你世上的权势你的享乐都带不走。第二，巴比伦王啊，你把你世上的权势和你世上的享乐一起带到阴间永远的痛苦里啦。你的下铺是虫，你上盖的是蛆，你的床垫是虫，你的被子是蛆，好舒服啊，跟我们一起享受吧。注意啊，这些嘲讽巴比伦王的阴魂，他们的处境跟巴比伦王一模一样，他们从前也是世上的风云人物，他们从前也是哇不可一世，但如今他们凄惨，他们落魄了，但他们非但不同情巴比伦王，反而讥诮他，讽刺他，挖苦他，可见地狱的冷酷无情，地狱里只有仇恨没有怜悯，只有仇恨没有怜悯。知道安息日会只相信天堂不相信地狱，安息日会的人说，好人死了上天堂，坏人死了就睡了，不知不觉了。因为我们慈爱的神不可能为人预备一个永远的刑罚，一个永远的地狱的，他太慈爱了，没有地狱，死了就睡了。不仅是安息日会啊，连改革宗的神学家 John Stott 就斯托德也公开接受死后灭绝论，英文叫做 annihilationism， 死后灭绝论，就是不信的人的灵魂，他们死了以后的审判不是地狱的永火，乃是完全的消灭，死了就没了，跟安息日会一样没了。不，主耶稣教导我们，在那里就在阴间地狱里头，火是不灭的，虫是不死的。你知道火什么时候会熄灭？当没有燃料的时候火就熄灭了。虫什么时候会死掉？没有吃的没有食物的时候虫就死了。那为什么地狱的火是不灭的，虫是不死的呢？因为地狱里的阴魂永远存在。在启示录，约翰告诉我们，在那个硫磺火湖里头，20章第10节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明天吗？不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为什么地狱的刑罚永无止息呢？因为神的审判是绝对公义的，如果人死了拉倒，一了百了，那就太便宜他们了。不，公义的神必要追讨罪人到底的。你知道为什么有鞭尸？什么叫鞭尸体？为什么掘祖坟？ 为什么老百姓不约而同推倒恶霸的铜像，还把他砸得粉碎呢？人不是死了拉倒吗？因为人人都有正义感，正义感啊，受害的人耿耿于怀啊，憋气憋得太久了，他们易怒填膺，他们怎能够轻易放过那些作恶多端的坏蛋呢？不行，一定要秋后算账，要追讨他们的罪孽到底。连世上不信主的人都有正义感，何况是审判全地的主呢？弟兄姊妹，你放心好了，死了不会拉倒的，神不会放过恶人的，他必要重重的处置巴比伦王，他的公义才得伸张，他的愤怒才得平息。那时义人要欢呼赞美哈利路亚，因为神施行救恩，因为神伸张了公义，因为神止息了罪孽，因为神永远作王，因为神与人同在，以马内利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地狱阴魂的幸灾乐祸，这乃是天上义人圣化的情感，哈利路亚。恶人罪有应得，神是公义的。你再看第五点，巴比伦王人定胜天的巨傲，人定胜天的巨傲，十二到十五节，巨傲的意思就是狂妄到极点。我们来读：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：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。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，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到坑中极深之处。这段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，很多解经家呢都说这是撒旦魔鬼从天上堕落的历史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了一半。但其实啊，这段经文主要讲不是魔鬼，乃是巴比伦王的堕落。他堕落的原因是他的狂傲。巴比伦王说：我要，我要，看到没有？五个我要，五个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五个我要。既然巴比伦王自高自大，那么神就使他降卑。看十五节，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到坑中极深之处。啊，注意啊，不仅是下到阴间，而是下到那个坑中极深之处。啊，换言之，地狱也有等级之分，刑罚有轻重之别。佛教徒说有十八层地狱，当然我们不信那一套啊。但是我们的神是绝对公义的，一个人所受的审判和他犯罪的程度必定成正比。既然巴比伦王想要爬到最高之处与至上者同等，那么他要坠落到阴间，到了坑中极深之处。 你越自高你就降得越卑，因为神是绝对公义的。这是神对巴比伦王的审判，因为他绝顶的高傲，所以神要重重的审判他，刑罚他。同时注意，这段经文也显明了他高傲的源头就是魔鬼。我再说一次，巴比伦王骄傲的源头是魔鬼，魔鬼撒旦是巴比伦王背后的动力。记得起初在伊甸园，魔鬼用什么方法引诱人犯罪？他对女人说：吃吧，你们不一定死的。第三章第五节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主要你们便如神一样，跟神一样了。魔鬼撒旦野心勃勃，他自己想要做神，他同时也把这个欲望，把这个野心注入到世人的心里头。女人一听啊，哦，吃了就可以像神一样，如神啊，多好啊，他就着魔了。弟兄姊妹，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以来，历世历代所有人类都接受了撒旦这个大迷惑，接受他的大谎言，个个都想要做神了，如神一样。一切的宗教 回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、喇嘛教，所有宗教，这些宗教的终极目的就是，注意听，就是要修炼成佛，修炼成仙，修炼成圣人，修炼成神，他们都想要各个宗教啊，修炼半天，想要脱俗，想要超度，想要升天，想要成为圣人，成为仙人，他们要上天堂，回教就是要上天堂干什么？啊，到天堂自己做神，去享受神的尊贵，享受神的荣耀，跑到天上自己去作威作福。唯有圣经告诉你，基督徒我们进天堂不是自己去做神，而是与众天使一起去敬拜神，赞美神，把荣耀归给神的。不但一切宗教的目的都是要自己做神，而且所有人类的欲望也是要自己做神。我再说一次，不但一切宗教的目的都是要自己做神，而且所有人类的欲望也是要自己做神。也许我没有想过那么多，我们只是想要随心所欲，想照自己的意思而已。但是只有神能够照他自己的旨意行事，只有神有主权，很重要，神有主权，唯独他有主权。而我们人类都想要篡权，像巴比伦王一样，我们篡夺了神的宝座，我们抢夺了神的王位，我们取代了神的地位，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照我的意思，我们自我中心，我有我的想法，我的计划，我的打算，我的安排。当然我们不见得像巴比伦王一样轰轰烈烈征服列国统一天下，但是我们却不服神的旨意，我们要照自己的意思，我要做王，我要，我们不服神的主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对儿女的期盼是什么？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我们天天催逼他们好好读书，要努力，要奋斗。为什么？我不见得都是为了要名列前茅，光宗耀祖，出人头地，但是我们却把神的旨意都置之脑后了，我们有自己的算盘，有自己的私欲。就是没，这个人类的私欲，这个自己的算盘，自己打算，自己的私欲是从哪来的呢？从魔鬼来的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，就是魔鬼的手下，全世界没有例外，普天下的人都着魔了。撒旦对女人说， 你不用听神的，你可以自己观察，你看这个树多好多漂亮啊！你看你自己判断，你自己决定吧。这就是巴比伦王反叛的精神，我要做王，我要我要我要我要，我说了算，我自己做决定，我做王，没有一个例外。我们天生都像巴比伦王一样，我们都坐在自我的宝座上，个个想随心所欲实现自己的理想，自己的梦想，自己的野心，自己的抱负。当然大多数人没有巴比伦王的机会做那么大，但是我们在自己的小圈子小范围里头大展宏图啊！看看你看看外邦人的微信群，看看外邦人的朋友圈啊，人人都在发表我的意见，我的想法，我的观点，没有一个尊主为王，尊主为大的，连小孩子都不例外。有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爸爸，他儿子慢慢长大不听话，他就对他青少年的儿子说，儿啊，我奉主的名告诉你，你呀，根本的问题就是不服父母的权柄，你不顺服父母的权柄。他儿子回答说，我是独立的，我是自主的，我没有必要听你的，我要自己做决定。岂不知父母是神所设立的权柄吗？你不服人的权柄，就是不服神的权柄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罪，罪就是造反，罪就是自我中心，罪就是老我当家， 罪就是反叛上帝。难怪啊，当比拉多把耶稣带出来说，看哪，这是你们的王，老百姓群起造反，说什么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不要这个人做王管理我们。这就是巴比伦王的精神，人定胜天的巨傲。我顺便提一下，这个巴比伦王指的不是尼布甲尼撒王。的确起初啊，尼布甲尼撒狂妄自大到了极点，但是后来但以理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尼布甲尼撒降卑了，悔改了，他得救了。连尼布甲尼撒王这么自我中心的大狂人，这样的大狂人都可能蒙恩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人人都有指望，感谢主，他有主权的恩典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恩待谁就恩待谁。巴比伦王也有希望，你我都有指望。再看第六点，巴比伦王不得下葬的耻辱，不得下葬的耻辱。16-20节，凡看见你就是巴比伦王的，都要定睛看你，留意看你，说使大地颤抖，使列国震动，使世界如同荒野，使城邑倾覆，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，是这个人吗？列国的君王巨个在自己阴宅的荣耀中安睡，唯独你被抛弃，不得入你的坟墓，好像可憎的之子，以被杀的人为衣，就是抛在死人当中，就是被刀刺透，坠落坑中石头那里的，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。20节，你必不得与君王同葬，因为你败坏你的国，杀戮你的民，恶人的后裔的民必永不提说。这里描述的似乎不是阴间的情景，而是地上人间的景况。神对巴比伦王的审判比一般人严厉的多得多，神叫他死无葬身之地。一般的君王啊，死了以后都安葬在豪华的坟墓里头，落叶归根，他们死得其所。看18节，列国的君王巨个在自己的阴宅的荣耀中安睡，在荣耀中，那坟墓好漂亮。19节，唯独你巴比伦王被抛弃，不得入你的坟墓，好像可憎的之子。园丁修剪果树的时候，会把有病的枝叶咔嚓咔嚓都剪掉，之后呢要用火把这些枝叶都烧掉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传染病，所以必须要毁灭它们。好，照样神也把巴比伦王的尸首与列国的君王都隔离了，隔离，不把它葬在坟墓里头，反而把它抛在荒山野地，叫它不得好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叫它在死人堆里头？因为巴比伦王的罪大恶极，他罪孽深重。你看20节，因为你败坏你的国，杀戮你的民，他连自己的老百姓都不放过，他穷凶恶极，他坏到透顶，所以神对他审判也罪加一等。弟兄姊妹，神的审判是轻重有别的，地狱的刑罚也有等级之别。正如15节，他说巴比伦王啊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想要升到至高之处，所以你要降到至卑之地。神的审判是绝对公义的。我们再看16-17节，我们对比一下16-10节，巴比伦王生前的荣耀和他死后的羞辱，好大的差距。16节，凡看见你，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，留意看你，这表明他们的诧异，他们的震惊，哇，不可思议啊！他们说使大地颤抖，使列国震动。17节，使世界如同荒野，使城邑倾覆，不释放被掳人的归家。这就是这个人吗？哇，难以置信啊，就是你啊，想当年你多么荣耀，你多么辉煌，你多么厉害，你说一不二，但如今你多么的凄凉，你多么悲惨啊。看他的尸首被抛在死人堆里头，腐烂发臭，他从最高的顶点砰通掉到了万丈深渊里头。听懂没？最高傲最自大的人到那天要受到最大的羞辱，最重的刑罚，因为神的审判是绝对公义公平的。这是第六点， 不得下葬的耻辱。你再看第七点，断子绝孙的报应。断子绝孙的报应。二十节的后半部到二十三节，神说：“恶人后裔的名，必永不提说。先人既有罪孽，就预备杀戮他的子孙，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遍地，在世上修满城邑。”二十二节，万军耶和华说：“我必兴起攻击他们，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余剩的人，连子带孙，一并剪除。”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必使巴比伦为箭珠所得，又变为水池，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净它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神说：“我要把巴比伦王和他的子孙后代全部都斩尽杀绝，一个不剩。我要把巴比伦的名号从地上全然涂抹干干净净。为什么？用二十一节，先人既有罪孽，就预备杀戮他的子孙，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遍地，在世上修满城邑。你知道吗，弟兄姊妹？罪恶不但好像是麻风病，像变异的病毒是会传染的，而且罪恶好像家族病、糖尿病、高血压是会遗传的，传到下一代的。所以为了怜悯世上的人，为了保全普世的人类，所以神决定采取隔离政策，把恶人的后代全部都断绝掉。你记得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，神吩咐约书亚把本地的人、迦南人全部都消灭净净，一个不剩，斩草除根，连小孩不例外，也是一个道理。这不是把祖先的罪孽归到儿女身上，不，个人要为自己的罪受报应，这乃是要切断祖先罪恶的毒根，要消灭那个变异的病毒，免得遗患后代的子孙和其他的人类，这就是断子绝孙的报应。请注意巴比伦和西安的对比，你看二十二节，我要把巴比伦的名号和所余剩的连子带孙一并剪除。巴比伦子孙后代，神要用灭亡的扫帚，二三节，用灭亡的扫帚把他们扫净了，斩草除根。而西安的子孙后代，神却要留下余种，要留下一根树墩子，又重新发苗了，还有余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巴比伦的叛民遭到神公义的审判，全部杀光，而西安的余民却蒙了神主权的怜悯，还留下了一些余种呢？为什么？是不是因为西安的老百姓比巴比伦人更优秀啊，骨子里头素质更高，更谦卑，更有寻求神的心呢？不不不，因为并没有分别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，我们天生都是叛民，没有一个好东西。那为什么西安的渔民蒙了神的怜悯，蒙了神的拯救，蒙了神的赦免，而其他的人都灭亡了？因为这是神主权的恩典，神主权的恩典。他说：“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”正如保罗说的，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，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什么时候啊？是万古之先，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，赐就是白白的，就是恩典。这恩典是在基督耶稣里，在万古之先赐给我们的，真是奇异恩典啊！他竟然选召我们这些罪人，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，不是因着我们的良善，乃是因着他主权的恩典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他要恩待谁他就恩待谁，他有主权。尽管我们极其不配，我们败坏，我们应该灭亡，但是他偏偏爱上了我们，他偏偏怜悯我们，预定我们，拣选我们，赦免我们。我们唯有感谢赞美主，把荣耀归给他，因为他拯救我们脱离了断子绝孙的悲剧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的恩典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先，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主权的恩典。 再看最后一点，主的定旨必成就。主的定旨，他的旨意必定成就。24到27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，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，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，就是在我地上打蛇亚述人，在我山上将他践踏，他家的额必离开以色列，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。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，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。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，谁能废弃呢？他的手已经伸出，谁能转回呢？主的旨意必定成就。你记得12到15节，巴比伦王的五个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，这里是耶和华的我要，人算不如天算。耶和华说，24节，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，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。27节，万军耶和华既然定义，谁能废弃呢？他的手已经伸出，谁能转回呢？答案是没有人。主是至高的大主宰，他有主权，他的旨意必定成就。你知道人定胜天，我们脱口而出人定胜天这个话有多么狂妄。还有人说，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跑，还是靠自己最保险，靠自己最可靠，这话有多么无知啊。以赛亚书2章22节，你们休要依靠世人，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，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？世界的伟人都要死掉，你再伟大都要过世的，世上的国度都要倾倒，再强大都要过去的，唯有神的国度永远长存，唯有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神已经定义了巴比伦的叛民必要受审判，他也定义了西安的渔民必要蒙拯救，蒙赦免，蒙怜悯。26节，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，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。注意26节啊，神在宣告一个普世性的原则，就是他必要按着公义审判万国万民。如何审判？你看25节，他给了我们一个先例，怎么审判？25节，就是在我地上打蛇亚述人，在我山上将他践踏，他家的额必离开以色列人，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。记得吗？在以赛亚书10章5节，神说了，亚述是我怒气的棍，手中拿我恼恨的杖，亚述是我的工具。6节，我要打发他，就是亚述，攻击亵渎的国民，就以色列，吩咐他，就吩咐亚述，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。神利用亚述发泄他的怒气，利用亚述管教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之后呢，看10章24节，主万军耶和华如此说，住西安我的百姓啊，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，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，你却不要怕他。25节，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，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，我的怒气要向他发。他是谁啊？向亚述发作，使他灭亡，使亚述灭亡了。再看13章17节，神说，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，他们就是巴比伦人，神要激动马代人来攻击巴比伦。巴比伦也是神用来刑罚南国，就是犹大的杖。你看到没有？这里神在教导我们一个普世性的26节，一个普世性的原则，就是他要利用外邦人来管教他的百姓，利用外邦人来炼尽神的百姓身上的残渣，然后利用完了，工作结束了，他就按着公义来审判外邦人了。他对亚述是如此， 他对巴比伦也是如此，他对马代也是如此，他对希腊、对罗马、对英国、对美国、对世上每一个国家都是如此。神利用外邦人来对付他的百姓，他使用那些不幸的人来炼尽他的渔民，他利用这些无神论者来逼迫他教会，来管教他的儿女。他大功告成之后，管教完了之后，他就要反手，要折断恶人的杖，要追讨罪人的罪了，因为他的审判是绝对公义的。再看25节，他说，我如何在地上打蛇亚述人，在我山上将他践踏，并且是以色列人，就使我的百姓重担得释放，奴役得自由，照样我要再一次审判巴比伦王，我要折断巴比伦怒气的杖，好叫我的百姓西安的百姓再次蒙怜悯，再次得拯救，再次得安息，好像我再次拣选他们一样。26节，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，主要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，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，这是神所定的普世的原则，这神所定的永远的定律。他大能的手一方面要击打恶人，另一方面他大能手要拯救义人。他的手一方面要按着公义审判巴比伦的叛民，另一方面他要在他的大怜悯中要拯救西安的渔民，使他们得享安息。这是神主权的怜悯，主权的恩典，他的旨意必定成就。请问你信吗？你信吗？这就是叛民和渔民的分别。巴比伦的叛民说，这样的神我才不信呢，太霸道了，不公平，不公义，没有怜悯，我要独立思考，我要自己选择，为什么要听你的，我要自己决定，我要照我的意思，我不服你。而西安的渔民却说，神啊，你太奇妙，你太伟大了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唯有你是至高的，你有主权，父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你要照你的意思，愿你的旨意成全吧，我信靠你，我服你。这就是愚民和叛民的分别。义人必因信得生，得享安息，而恶人必要受到神公义的审判。你信吗？你服吗？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不是一个暴君的专权，乃是这位至圣至善的完美的神的救恩计划。他的判断不是不义之官的决定，不是贪官的决策，乃是圣洁之神的公义的审判，绝对公义的。最后一节经文，诗篇36篇第5到第7节，耶华，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，你的公义好像高山，你的判断如同深渊。耶和华，人民深处你都救护，注意到没有，连深处小猫小狗他都救护，他都爱惜，何况是人类呢？第七节，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，使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。我们不信靠你还信靠谁呢？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救了我们，你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着你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前，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，奇异恩典，我们为此感谢赞美你。求你保守我们长存感恩的心，祝福你的百姓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创世之前你选我们，爱无限，伟大的爱，不弃不离的爱，还要保守我们一直到底。
父啊，就在双